我们今天接着看约拿书第三章，约拿书第三章，这章就是接着前面给我们看的约拿因为悖逆，所以被放在大鱼的肚子里，三天三夜在这鱼腹中，约拿受到对付，在鱼腹中约拿在痛苦黑暗在绝望当中，死亡临到的时候，他真正的在神面前祷告痛悔，所以呢他得到神的恩典，他向神许愿感谢，结果呢，结果神释放的从鱼肚子里出来，把他拖到旱地。所以约拿是时代的神迹，这是耶稣亲自讲的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成了这个成了什么，在当时来讲，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下面耶稣怎么讲，耶稣下面讲当审判的时候这个三十一节我们可以不念，主要是三十二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下面一句，看呐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约拿的神迹是代表主耶稣的神迹，因为法利赛人要求神迹，那在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怎么样活龙活现，怎么样的，这是这个显一个奇迹来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扭又不信的一个时代，要什么神迹啊？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神迹，耶稣所指的就指着他自己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，人子照样在地里三日三夜。所以主耶稣比约拿更大，让我们看到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，就是说今天一个神的功能，我们要真的改变，这就是神迹，而不是我们行某些的奇迹，固然也是神迹，但是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所以约拿经过大鱼腹三日三夜以后出来，现在我们看第三章是一个顺从的约拿。第一章神叫他去尼尼微，他不肯去，他躲避耶和华，他悖逆，他逃往他失去。现在第三章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呢，神的话照样临到他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，一节到四节就是遵命奉差传道，一节到四节遵命奉差传道约拿这一次顺服了，第一次是悖逆，在第一章给我们看是悖逆的约拿，经过第二章现在变成一个顺从的约拿。所以神的话临到他是什么呢？神的话仍然是叫他去尼尼微大城，所以可见呢，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，神要你去哪里你就应该去哪里，你不去那你只能自己吃苦头，最后神还是告诉他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神并没有因为约拿悖逆那么就改变得了，干脆你就在国内传道的了，你就不要去国外传道了，不，神还是让他去国外传道。所以呢，这个约拿在旧约是一个对什么，是对外，是一个什么呀，出国对外的一个宣教士实际上他上国外去传道的，跨越了国家，跨越了文化让他去传道。所以可见的神的心真是愿人悔改，哪怕是敌国像尼尼微这样的充满了偶像又充满了邪淫，你又是抵挡神又是迫害神的子民，神都要救他们。所以神说你去，你去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其实神不过就叫他宣告，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，是一个恩典的出口，是一个管道，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后面我们看到就宣告这么十二个字，多简单呢。所以圣灵做工不在乎话多，你不在乎你今天要传什么，最要紧的是宣告神所吩咐的话。底下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，约拿顺服了，这次真正顺服了所以神要求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顺服神旨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许愿还愿，因为第二章他在预付中向神许愿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所以现在呢许愿还愿，他知道了我是向神许愿了。这么苦的时候在预付中，这是死亡的一个威胁临到他痛苦不堪，简直没有办法活命的时候，弟兄们要向他永远的关闭了，他以为自己也不能再活了， 在这样的环节当中，他向神许愿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许愿还愿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就下面一句宣告神的话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先知。一个顺从的先知就是第一，顺服神旨，起来往神要你去的地方去。第二就是许愿还愿，这是我向神许的愿，我一定要还愿，那就在神面前蒙恩，是吧？第三点就是来宣告神的话，神让他宣告，所以下面他就去了，他就去了，往尼尼微去，不再悖逆，这是神要得到的功能，不要再悖逆，神让你去的地方你一定要去。底下我们看第四点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在当时来讲呢，我们从下面后最后一第四章最后一节可见的，是不是尼尼微城可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，在当时来讲已经是相当多的人口，是个大城，也是很广阔的，所以告诉你有三日的路程，三天的路程啊，意思说你走三天你才能走遍这个尼尼微，这么大的一个城。底下约拿进城，约拿进去了，走了一日，这个走了一日，我看了一下英文圣经，当然有人理解说三天的路程约拿走了一天就走完了，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，但是英文圣经是这么说的，是说约拿头一天他就进城向他们宣告头一天，那当然第二天第三天他也是宣告，是吧？意思说约拿进城头一天他就向他们宣告，一共三天嘛，头一天他就宣告，宣告什么？主要的是这句话，就是神吩咐他宣告的话到底是什么，可不能讲自己的话，是不是？神吩咐他讲的话，这句话一共是十二个字，大家数数啊，十二个字，这十二个字就透出神的心，也看到神的公义，神的爱。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，那当然神的公义了，为什么神说你尼尼微一定要倾覆，必定倾覆，因为你犯罪啊。第一章不是吗？尼尼微的罪呀、怎么样啊，声闻于神呐、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，达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有罪，你再不悔改，那么你就要被倾覆。可是我们看这句话头两几个字是什么？再等四十日，神没有立刻毁灭，神宽容等待你四十天，干什么呀？这四十天做什么？就是叫他悔改呀，悔改，这不是神的爱吗？又看到神的公义，神的惩罚，又看到神的宽容和神的爱，就不愿意他们灭亡，神愿意他们悔改，所以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掉。不是说你们尼尼微这么坏，你们就要倾覆，不是，而是什么？再等四十日，这四十天就是给人悔改的机会。所以神实在是宽容，神实在是给人悔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传出神的公义，也要传出神的慈爱。这就是我们传道传什么？不能够只讲公义而不讲慈爱，也不能只讲慈爱，这也不让人认，是不是？也没有讲到将来的那个来世的全能。你今天犯罪。犯罪按照定命，人人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是不是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要告诉他人有罪，你今天有罪那一定要被请赴，但是神说再等四十日，等你四十天给你悔改，是吧？所以约拿就这样做了。所以一切都事情，第一个约拿实在是一个顺从的约拿，是不是？再没有悖逆，也不再逃避，也不再讲理，他顺从了。下面我们看五节到九节，就是约拿传道的果效。尼尼微全程信而悔改，全程信而悔改，这个全程呢是代表全国呀，从坐宝座的到下面信而悔改，这个果效实在相当大啊！约拿传道，你听主的话，顺服神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话去传，那接下来的果效就不是我们负责，是神的工作，我们顺服圣灵做工，你肯顺服圣灵就与你同在，下面就是神的工作。因为约拿这样的宣告，那当然了，我想他这三天呢、一定是走遍全城各地，甚至下面告诉连什么连国王大臣都听见，都声闻于他们，都听见，你要传遍。结果是什么？第五节，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他们知道这个话是从上帝来的，信服神，所以 神有一个惧怕的心，相信这个事实在是出乎神，也知道我们是有罪，上帝要惩罚了，信服神。底下呢也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所以我们看看怎么样叫全程悔改。第一点就是全程信服神，因约拿所说的战惊害怕，知道有这么一位神，他要发怒的，是吧？第二点是什么？全程禁食痛悔，宣告禁食，身穿麻衣就是痛悔的意思啊！宣告禁食，好好的人绝对不会禁食的啊！忧伤痛悔是吧？全程禁食痛悔，认罪祷告的意思是吧？那真是圣灵的工作。你说谁能够叫这些个刚硬的人、作恶的人、犯罪的人能够叫他悔改呢？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怎么会做工呢？一个工人做主出口的人，你本身真正被主得到，圣灵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啊，就会做这样的工作。底下第三点，我们再看这个信息传到了尼尼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国王都下宝座，坐在会中懊悔，这个更大的果效呢，给我们看到，连国王都谦卑了。每一个国家都有王，最难悔改的就是这些什么，这些个执政掌权的这些领袖们，最难悔改的，因为他们要做王，做宝座。现在怎么样？连尼尼微王都下了宝座，下了宝座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圣灵做工，叫人人要什么啊？里面那个王也要下宝座，在这个至高神面前谦卑。什么叫下宝座？谦卑悔改，俯伏谦卑，在至高的神面前，而且还要脱下朝服啊，就是把自己原来的那个什么呀，那个面貌整个都改变。本来是穿着朝服，多么的怎么样啊？多么的这个威风，是吧？多么的有权有势，人人尊重，这个代表自己的那个尊荣，自己的尊荣，自己的地位，自己的权势。你别看这个朝服，这王所穿的朝服就代表他的尊荣、他的地位、他的权势，他的一切。现在脱下来，要脱下来。也代表人的虚荣伪装，外面是个王啊，其实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人，是吧？里面是个贼，外面是个王，是吧？他肯悔改，他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啊，那真是悔改啊，痛悔啊。什么叫坐在灰中？约伯不是曾经坐在灰中吗？约伯的经历就告诉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呀、啊，懊悔自己，坐在灰中，就是懊悔的意思。越是当官的做王的地位高的罪更大，所以啊，这个王都亲自下来，不但王在这里坐在灰中懊悔。底下第四点就是通告全国，第七点，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。说王和大臣有令，就是不但王后悔改，王下来，连大臣这些个大臣们当官的也都下来，而且发告命令，通告全国，让全国都要悔改，全国都要底下几个字切切求告，还有什么啊？离开恶道，求神什么呀啊？免怒，就这么一个目的，切切求告。所以这样的通告就是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也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要进食嘛，就要痛悔，所以牛羊也不顾得了来去喂它，去怎么样去应它，是吧？都要痛悔，所以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，人人都要切切求告神。所以悔改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祷告，你要认罪，切切求告就是认罪，你哪里有罪你要认，要切切的。天天的意思是恳切的心，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认罪，不但认罪，而且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。所以我真是看见这一段，看见尼尼微承认悔改是非常彻底的，不是嘴巴上认罪，也不是一时的祷告认罪，乃是离开所行的恶道，真的回头。原来是这样的放肆，吃喝醉酒，损人利己，强暴害人啊，放荡，如今呢整个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乃是真正的悔改。 吃这种果子呢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这个果子是悔改的果子，真正结出来了。那所以切切求告，忧伤痛悔，个人都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。这个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，这样多彻底啊。所以这个王就带着头了，亲自下宝座脱朝服，然后呢全国都上下都这样悔改，底下丢弃手中的强暴啊，不再伤人害人损人，而是什么呀，彻底的离弃这些恶。所以讲到就这么一句话，生了一座空，全程悔改，底下一句也是通告里面的一句话，或者神转移后悔，不发烈怒，是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。这就是他们的心愿，我们真的悔改，我们巴不得求神怎么样，求神免怒，或者这位上帝就能够转移后悔，不发烈怒。所以他们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悔改离恶，一面悔改一面离开恶，就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，现在我整个改变，从前我追求的是恶，只追求满足肉体情欲，也不管他人，害人伤人损人杀人，那如今呢我整个的离开啊，整个的悔改离恶求善，这样的话呢，他们说或者这位神呐、啊、就能够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。所以有这样的祷告，有这样的心愿。所以五节到九节，实在看见尼尼微城人啊，信而什么呀？信而悔改。特别有一个信字很要紧。第一，你要信这位神，信就是你凭信心接受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接受他的拯救，接受他的怜悯。而且自己呢，本身该做的什么，就是痛悔离恶。彻底的痛悔离恶、啊、那么尼尼微城究竟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呢？第十节大家看，第十节、啊、这节圣经就是最后一节，那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这节圣经就神查看，神后悔，祷告的什么呀、啊、认罪到神查看，而且神后悔，真的神就后悔了、啊、能够什么呀，能够赦免他们的罪、嗯、不再降灾。所以我们看见第十节，所以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底有没有悔改，今天要神来查看，不是人的标准。那人可能认为你哎不错了可以了，或者你自己也以为够了，但你究竟是不是真的离开，那要让神来查看，神亲自查看。所以下面第十节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大家特别注意，神是查看什么，不是查看你的祷告，你倒是哭哭得很厉害，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。虽然神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，而且必定倾覆，那么前头神说的话是不是就不算数了呢？是不是神又出尔反尔了呢？这就说明什么，神乐意人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必倾覆，那就必定倾覆，你悔改了那就不倾覆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，不轻易发怒，从这点就给我们看到、啊、我们也看到了箴言第二十八章，请看一下箴言书二十八章，这些圣经什么人这个不恒通，什么人蒙连续，大家念一下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，怎么样就能够蒙连续，尼尼微人实在蒙了连续，但有一种人不蒙连续啊，不恒通，这里告诉我们一同念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就是这么一个原则。是吧，你不管是谁，哪怕你是个王，你肯悔改，你是多行强暴为非作歹大罪魁，但是最要紧你肯不肯悔改，还是遮掩，两个态度啊，就这一节圣经非常简单，但是两个态度，第一个态度遮掩罪过，有罪就不认，遮掩不认，遮遮盖盖还要藏躲，那告诉你你必不恒通，你不会恒通。下面承认还有什么，大家注意，承认不是说承认罪过就完了，乃是什么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啊，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有的人只承认，认了半天，可能今年认明年认你天天认，认来认去还没有改，哎，根本没有离去，手中的强暴有没有离开，有没有丢弃，那些个恶 那恶心恶念还有恶行为恶言恶语，这一切都要什么，都要离弃，彻底把它丢掉。尼尼微城就是这样。虽然我们知道后来呀、后来马红书也告诉我们，尼尼微城最终还是被灭，那是后来又犯罪了，但是在耶拿的时代实在是蒙了恩典，这个我们要看到，是吧？实在是蒙了恩典，当时的人这些人都悔改，所以蒙神怜悯，所以一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所以神看我们不是看你表面，看你祷告，看你一时，看你嘴巴所说的话，感情的冲突，乃是什么？看你是不是离开恶道，离开了神就后悔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神的爱，神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的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同样是这样的话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五十九章讲到神的什么？神的公义啊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作者啊。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，神的耳朵也没有发沉。神说，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因为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。但什么时候神的恩典临到呢？二十节，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的二十节，必有一位救主来到锡安。啊，这位救主要来到了，什么时候来到？这里说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是吧？主要就是今天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，这位救赎主他怎么样来到？他来到哪里？就是他把他的恩典、他的救恩临到什么人？就是雅各族中，也就是锡安，也就是雅各族中那些转离过犯的人，这样的人，神的恩典临到。不但恩到你去，恩待不但神的救赎领导，而且二十一节神还要和他们立约，神把他的灵他的话都赐给你，不离开你的口，而且你后裔的口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你果子的果子，神都要赐福啊。所以以赛亚书啊第五十九章二十一节啊，我们大家要牢牢记住啊，神的恩典这么大，只要我们悔改转离过犯。所以尼尼微人因着约拿的这个宣告，那虔诚悔改，就在神面前蒙恩。因此呢，约拿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尼尼微人的什么呀？奇迹，成了那个时代的神迹，实在神迹。所以耶稣说，将来有一天尼尼微人起来要定这时代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宣告，尚且都悔改。但是当时我们知道，哥拉逊啊、加百农啊，耶稣这样向他们传道，他们都不悔改，所以将来他们要被定罪。啊，今天末世也是这样。啊，我们也要祷告啊！约拿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也经过他在鱼腹里面祷告，他祷告透了，他彻底向神感谢许愿啊，他彻底顺服了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果效。所以我们也要祷告，祷告到神，圣灵做工。等你出去的时候，你这一句话一宣告，人人都悔改啊！神预备了他们的心，神就做这样。